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35回。马老者看了一眼画轴之后，面色那是铁青无比啊，手中之物竟然是千疮百孔，变得如同筛网一样，明显毁得不能再毁了呀。
可惜了，若是枯药道友不截制出来，在里面多支撑一会儿，并不动用火灵元力的话，那修士十有八九会因法力不济主动撤去阵图的。如今枯药道友也亏损了不少元气，两个人谁也没有办法占得了上风啊。
黑袍人有些可惜地说道。
那高寿法师闻听一愣，向下看了看，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悟之色。
再说马老者脸色铁青了半天，这手中的画轴还是没舍得抛弃呀，而是将其放进了储物袋中，恶狠狠地瞪向了对面的枯药。枯药见老者这样的神情，冷哼一声，一踩脚下的火焦，身上重新的是火焰滚滚，红光再现。
枯上士，停手！这次斗法二人打个平手如何？两个人现在法力都消耗过半，再斗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高寿法师忽然在高空中大声说道，阻止了枯药的举动。后面的话却是面朝秃眉大汉等天南修士说的。秃眉大汉闻言有点意外，但是和古双普互相看了一眼，就点头同意了。
可以，这场就此作罢。
听了高寿法师和秃眉大汉的话，马老者虽然不甘心，可是心里可明白呀，再斗下去只是徒劳无功，也只能无奈的飞遁而回。对面的枯药同样是心中郁闷，将足下火焦一收，也恨恨的飞回了上空。马老者一回到下面，秃眉大汉自然安慰了几句，总算让马老者的神色稍微缓了一些。但就在这个时候，法师那边黑袍人和那高寿老者低声的嘀咕了几句，结果呢，黑袍人竟轻飘飘的飞身而下，在刚才大战的地方驻足停下，然后目光阴沉的向众修士扫去。
你们这一次的对手是我，咱们先把丑话说到头了，这一场是不死不休，不要幻想有人会忽然终止斗法。
黑袍人嘶哑含糊地说道，目中轻蔑之色一闪即过。黑袍人的话语如此的狂妄啊，自然让秃眉大汉和古双普脸色一变，目露恼怒之色，但是两个人还真不敢贸然跳出去就此应战，毕竟他们都知道前番战死的两名元婴修士可都是死在这位陌生法师手中的，他们就是再自负再自傲，事关小命儿也不由得犹豫起来。
让我来会会他吧。
韩立忽然淡淡的开口。
啊，韩大友要去，那多加小心，若是有什么不对，我三人自会出手相救。
这秃眉大汉呢，见韩立主动要求出战，先是一愣，但是随后心中暗暗的松了一口气，表面上还是满口叮嘱之言。韩立听了微然一笑，什么也没说，身上是青光流转，纵身化为了一道青光冲天而去。转眼之间，这青红到了黑袍人附近，光滑一脸。韩立双手倒背的站在那里，面上毫无表情。黑袍人呢，是目光闪动，上下仔细的打量了韩立一遍，渐渐的
冰寒了起来，眼珠子也开始由黑变绿，显得是妖异至极。韩立眼光一缩，突然开口问了一句：你是妖是鬼？
你觉得老夫不像人是吧？
对面的黑袍人听到韩立如此一问，还并没有动怒，反而冷笑着说道。与此同时啊，从他的身上开始冒出了一缕缕如墨的黑气，鬼哭之声随之大起，一时之间对面是阴风阵阵，犹如鬼域一般呐。好，原来是人，这就好办，看来你是修炼妖鬼之道的邪修了。韩立轻吐了一口气，神色不变。
小辈，你的废话还真他妈多呀。行了，不用再试探本人的底细了，等老夫灭了你，你就不用动什么心思了。
黑袍人说着，同时身上的黑气一下子暴涨，他的身影在黑气中若有若无起来。
老夫可没有耐心和你磨蹭什么，现在就把小命交出来吧。
黑袍人在黑气中一阵阴笑，双手一掐诀，体型一下子暴涨倍许，由看似普通身材的常人变成了一个身高两丈的巨汉。虽然因为阴气的阻挡看不太清楚，但是衣裳被撑破的黑袍人隐隐头生双脚，口吐獠牙，这怪不得会有不少修士认为这陌生法师全都是异类所化呀。韩立瞳孔中蓝光一闪，巨汉青面獠牙的模样清晰至极地映入到了他的脑海之中。这是韩立看清楚了巨汉变形后的妖魔样子，脸上首次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这巨汉如今的魔化模样，竟然和当年与六道传人交手的时候其实展的六级真魔宫中的一尊幻影一模一样。阁下和六道极圣是什么关系？
什么六道极圣？别以为胡言乱语就能拖延时间，你快点受死吧。
巨汉先是一愣，但是随后脸现狞笑的说道。接着他的大手在黑气中猛然一挥，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直奔韩立飞射而来。等其一出黑气之后，黑光一闪却凭空消失了。见此情形，韩立脸色一沉，身形蓦然向后倒射数丈。与此同时啊，在其原来站立之处，一只碧绿的巨大的鬼爪忽然浮现，并一抓而过，结果那自然是一落而空。
嗯，
妖魔巨汉见一击落空，意外的轻咦了一声。
果然不错，虽然说你修炼的不是鬼修之功，而是某种魔道功法，但是攻击手段却和鬼修很相像。若是真有人把你当成了鬼修对待的话，恐怕要吃亏不小吧。
韩立凝望着这只鬼手淡淡的说道。一听韩立这话，黑气中的巨汉身形一呆，冷冷的盯着韩立默不作声了。但就在此时，韩立眉头轻轻一皱，身形一晃之下自行斜移了数丈，结果又一只绿色鬼爪从其站立处下方是无声无息的一捞而过。这一下子那鬼气中的巨汉可是再也沉不住气了，开口问道：
你能接二连三的躲过鬼阴爪的攻击，难道你以前见过真正的鬼修？
巨汉的话里边，呵呵，这个时候啊终于忍不住露出了一丝口风。
当然见过了，否则在下怎么能如此轻易的躲过呢？
韩立半真半假的轻笑回答。
阁下倒还真是见多识广，不过没关系，就算知道我使用的是魔道功法，那又如何呢？在我这天煞真魔功石威力之下，下一刻就是你的死期。
巨汉阴阴地说道，并不打算再说下去的样子，突然仰头厉笑起来。他的笑声是尖锐刺耳，仿佛能动筋裂石啊。
韩立见此，脸上的从容之色渐退，换上了一丝凝重之色。
这个时候，对面的黑气风卷残云般的急速旋转起来，随之一股强大惊人的魔气凭空爆发出来，接着一个巨大黑影从黑风中激射而出，几乎带着一连串的幻影，眨眼间就到了韩立身前。黑影两只手臂略微一动，一大片青黑色爪影立刻风雨不透地将韩立罩在其中，竟打算凭借一对利爪就把韩立切割成无数块碎肉。韩立深吸了一口气，面色古怪的不躲不避，反而两手一搓向上一扬，雷鸣声炸起，一张淡金色电网凭空浮现在了韩立头顶，毫无畏惧地迎上了爪影。黑影见此心中一愣，但是不及多想，利爪还是毫不客气地狠狠抓下。在他的心目中，也许普通的魔道功法似乎能被雷属性功法克制一二，但他这天煞真魔功又岂是普通功法可比的？区区雷电根本无法伤及其分毫。眼前的这名似乎知道一些什么东西，让他极其不舒服的修士马上就会命丧九泉。黑影心思尚未转动完毕，突然感到自己的一对利爪蓦然一热，随后一股难以形容的剧痛从爪上传来，接着眼前金光大晃，那金色电弧组成的电网竟然一下子冲破了爪影，反而向其迎头照下。
什么？金色电弧？不对，这好像在哪里听说过，难道是……
当金色电网将巨大的黑影不及防的一下子罩住的时候，黑影才蓦然想起了有关金色电弧的传闻。这不是正是当年得寿魔宫的时候，传宫长老再三叮嘱过的天煞真魔宫最忌讳的几种东西之一吗？而他自从修炼了此魔宫，在铜阶中罕遇敌手，竟然一时忘却了此事。黑影面色发紫，心惊胆颤，但是也不愿意就这样束手就毙，当即想也不想的大吼一声，原本高大的身形突然间在爆响中急剧的缩小，瞬间变成了一个三尺来高的侏儒，一下子拉长了和金网接触的时间。而就在这片刻时间的争取，砰的一声闷响传来，侏儒身体一胀一缩之间急剧爆裂开来，化为了无数道乌黑发亮的细丝，朝四面八方激射而去。韩立眼中寒光一闪，操纵金色电弧的双手猛然间一抖，金光乍射，电网爆裂开来，无数的电弧跳跃弹射，一张比原来尤严密三分的电光之网蓦然出现，瞬间又急剧收缩了起来。如此一来呀，那些黑丝射出去之后，自然纷纷撞到了金壶之上，刺啦刺啦之声大作，在金壶痛击之下，黑丝化为了无数股黑烟在网中升起，并伴有惨叫哀嚎之声不时传来，凄厉至极。随后黑丝重新畏惧地退回到了金网中间，并聚成了一个乌黑油亮的妖异婴儿，脸上全是惊骇惧怕之色，随后一张嘴，一股股墨黑阴气从口中喷出，将其飞快地包了一层又一层，来拼命抵挡已经近身的辟邪神雷。哈利神色冷漠，嘴角讥讽之色闪过，手中喷射的金壶蓦然一下子粗大了三分，电壶是刺目耀眼，让人难以直视，
电光中的惨叫再起，随之在巨大雷鸣声中又渐渐变小，片刻之后就无声无息起来。见此情形，韩立心中松了一口气，手中的金壶一卷一缩之间包裹着一只乌黑色储物袋到了手中，然后他抬头望了天上一眼之后，面无表情的身形微微一晃，青色灵光再起之后化为了一道青红飞射而回。从韩立和黑袍人说了寥寥几句话，到韩立放出辟邪神雷灭掉对手，这个过程只不过是眨眼的功夫。不但下面秃眉大汉和马老者等人看的是目瞪口呆，就连上面的高寿法师和枯药两名木兰大上士也同样是四目发直，还不敢相信就发生在眼前的一切。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要知道，天南的修士不知道黑袍人的底细，这当然属于正常了。可是他们却知道的非常清楚，这些神秘的修士可是来自木兰草原另一边的庞大帝国。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突然来到木兰草原，并和木兰草原的三大部落达成了什么条件，竟会出手相助，但是毫无疑问，这些人无论功法和神通都远远超过了天南修仙界的同阶修士，甚至尚未开始真正的开战，就有两名天南元婴修士先后被他们所灭，让两位木兰大上师对黑袍人们颇为的信服。而这第二场斗法之所以会让黑袍人出场，也就是觉得这个禁制大阵驻守的元婴修士有些太多，最好出其不意的先灭掉，或者说重伤一个再说。可谁知道这对方冒出个看似修为普通的青年，竟然三下五除二干净利索的就将黑袍修士给灭了，甚至啊连元婴都没能跑出去，这怎么能不让二人大吃一惊呢？高寿法师和枯药终于清醒了过来，惊骇的互望眼之后，脸上现出了犹豫之色，不知道是该继续派人去挑战呢，还是干脆指挥身后法师一哄而上。就在这个时候，两个人的耳中突然传来了几句若有若无的话语声，几乎细若无声。今天锐气已挫，暂时退却吧，我们明日再来，到时此阵说不定已经这一天哭生死之事恐怕有些麻烦，但我自然会向神师们解释一下的。那声音不知道是男是女，但话语里竟暗含三分命令的口气。高寿法师和枯药闻听此言，虽然一愣，但是二话不说马上照办，反身向身边的这众法师大声命令道。身后的众法师一阵骚动，但是没有人提出异议，前队变后队，缓缓地向后退去。这两名大上师自然殿后，只是飞走前，两个人脸色阴沉地瞅了众修士几眼，特别是狠狠地瞪了一下韩立，这才转身而去。
哎，我们要追杀过去吗？
古商普望着远去的法师大军，有些不太确定地问道。
算了，木兰人虽退未败，我们几个人冲过去，一不小心反而可能被其困住，还是依靠大阵以逸待劳好了。我们黄龙山的千阴幻化阵可不是这么好破的，木兰人就是拿下来，不添上这些法师中的一多半，那是休想的事情啊。
秃眉大汉略微沉吟了一下，摇头说道，只是说这番话的同时啊，他忍不住的扭头瞅了旁边的韩立一眼。 因为韩立灭杀黑袍人的一幕，那可以说是太出乎众修士的意料了。结果韩立飞遁而回的时候，众修士竟一时冷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36回。